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资深外长会议在日本开幕，确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布林肯表示，美军泄密事件并未影响同盟友的合作。防范北韩核威胁，美日韩再举行导弹防御训练。中国人逃出布政寻求自由，美国南部边境出现中国移民潮。追查国际发表最新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显示，迫害仍然持续。史上最大型火箭 SpaceX 升舰预计今日发射。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晚，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在日本长野县的轻井泽町开幕，并且由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主办工作参会，讨论议题包括中共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演习，并且确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于同北京的关系，林方正强调，他已经直接表明 G7 的忧虑，要求北京身为国际社会有责任的一员，在全球性的课题进行合作，建立必要的建设性和稳定性。报道说，对此出席的 G7 各国外长都持相同的看法，会议亦都确认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同时一致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任何尝试。另一方面，针对北韩宣布13号试射了新型的固态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一事，林方正表示深感遗憾。G7 成员国亦都强烈谴责北韩三番四次发射弹道导弹。星期一，七国外长会议仲将会针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局势进行讨论，预料将会确认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的制裁行动，以及持续援助乌克兰的方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六在越南表示，自从美军泄密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同盟友与及其他合作伙伴正在进行接触，明确美方对保护情报和安全伙伴关系的承诺。布林肯强调，现在正在进行调查，现时已经拘留了一名疑犯，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正在采取方法来进一步保护资讯。布林肯说，到目前为止，根据我所进行的交谈，我还未有听到任何会影响我们同盟友以及伙伴持续合作的事。在布林肯发表上述评论之前，联邦调查局在上星期四逮捕了五角大楼情报泄密案件的疑犯，麻省空军国民警卫队队员杰克特谢拉。上星期五，波士顿一间联邦法院已经传讯了谢特拉，并且根据间谍法指控他未经授权保留和传输国防资料。而对这宗泄密事件，五角大楼先前已经表明，这是一宗蓄意的犯罪行为。美国、日本和南韩17号在南韩东部公海举行针对北韩核武和飞弹威胁的飞弹防御训练，和上次的三方飞弹预防训练只是相隔个几月，显示三国为因应北韩日渐加大的威胁力度加速合作演习。美国、日本和南韩在去年10月和今年的2月22号都曾经举行导弹防御军事演习，上次是在独岛，即是竹岛邻近公海举行，4月4号就在济州南部公海举行针对潜射弹道导弹等水底作战的反潜军事演习。针对北韩各种攻击可能的三方联合军事演习频率明显提升。 美国、日本、南韩14号发表联合声明，话除了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所有破坏稳定的活动，亦都决定将导弹防御和反潜演习定为例行军事演习，来阻吓和反制北韩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不过南韩国防部讲明，导弹防御和反潜演习定为正规的进度仍然需要商议。17号的防御演习不算是正规演习的一环，而是因应北韩威胁挑衅的训练。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以决心逃出中国，数千人搭上漫长险路到美国南部边境为题，讲述了多名为了逃出中共高压统治，带同家眷跋涉多个国家来到美国寻求庇护的中国人的故事。报道指出，近期出现大量为了追求自由选择会被捕、遇溺和抢劫的风险，穿越拉丁美洲翻山越岭来到美国南部边境的中国移民。这些人大多数是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能的民众，亦都难以取得美国签证。其中不少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失去工作，或者曾经经历过政治创伤。联合国难民署2022年中统计，全球大约有116,868名中国人寻求庇护，那是大约10年前2012年底的15,362人的接近8倍。但是今年前三个月就有3,855名中国移民穿越大约60英里连接南美和中美洲危险的达连隘口。德萨斯州格兰河谷区天主教慈善会负责人皮曼德尔表示，该庇护所人员在过去好几个月才会见到一个中国人，但是现在数量暴增，近期中国籍人数一日大约有50人，占了总数的1/4。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4月15号发表最新的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仍然持续。追查国际在2月2号至3月21号对中国大陆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电话调查显示，活人器官供体库依然存在。报告提醒各界注意，巨大数量的器官移植持续多年，还仍然进行，而且有增无减。器官来源无法完全用有限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解释，不排除活摘器官的产业已经在全社会都存在。海南、深圳和厦门等地的器官移植业正在快速扩展，尤其是海南岛享有器官移植特权，婴幼儿器官在多间医院早已经普遍使用。今次的调查还问了关于移植器官之后容易感染身亡的问题。这次调查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的32间医院，除了郑树森的树兰医院是一间私人企业之外，其他31间都是国有三甲医院。被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医院院长、移植科主任和操刀医生。由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制造的史上最大型火箭星舰目前位于德萨斯州发射台，预计会在美东时间17号上午9点发射。据 CNN 报道， SpaceX 星舰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装有33个引擎的巨型火箭 Super Heavy 以及位于上方的星舰航空器，两者搭起来的高度差不多有400英尺，大约是120米。Super Heavy 将会在升空的时候提供第一组动力，起飞不够3分钟就会耗尽燃料，并且同星舰航空器分离落入海中，并且会同星舰航空器分离落入大海。星舰跟着会用本身的6个引擎推进6分钟左右，直至进入地球轨道完成部分的环绕行驶，预计升空之后大约1.5小时就会跌落海面。星舰的最终成败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人类探索外太空的雄心。 SpaceX 和美国国家太空总署的既定合约有可能会在阿提米斯3号载人登陆月球的任务使用星舰。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美第七舰队驱逐舰穿越台海，东非三总统计划调解苏丹冲突，中共使馆发信干预美众院疫情溯源调查，波兰宣布禁止进口乌克兰粮食，德国检查 5G 网络中的所有中国零件补助名单而剔除中资半导体，阿拉巴马州生日聚会枪击案四死二十八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一，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阿伯利克级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例行通过台湾海峡。一个星期之前，中共为了报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进行了三日环台军演。星期一，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米利厄斯过境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海军大概每个月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次，并定期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執行航行的自由任务。上个星期，米利厄斯号驱逐舰驶近南海中国人造岛美济礁，引发中共愤怒。第七舰队表示，美济礁是一个自然礁岛，在国际法下无权享有领海。星期一上午，台湾国防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发现18架中共军用飞机和4艘海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活动。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一日，台湾政府拒绝中共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苏丹近日爆发冲突，偏向争取民主的独立伊斯团体苏丹中央伊斯委员会指出，冲突已造成平民56死，近600人受伤。美国、俄罗斯、埃及、沙特阿拉伯、联合国、欧盟和非洲联盟针对这次冲突都呼吁双方应该立即结束敌对行动。肯尼亚总统鲁托办公室表示，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计划派肯尼亚、南苏丹、吉布提总统调解交战方。2021年政变夺权的苏丹军事将领之间15号爆发战斗，两个敌对阵营在16号继续交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对当前苏丹冲突予以谴责。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亚里克在声明中指出，古特雷斯对于冲突造成平民死伤，包括在北达佛州有3名世界粮食计划处工作人员丧生，2人身受重伤，予以强烈谴责。世界粮食计划处当日宣布暂停在苏丹的工作。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巴黎重新竭尽全力停止战斗，避免事态升级的呼吁，并且要求保护和尊重人道工作人员。美国联邦众议院武汉病毒疫情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预定18号召开第二次疫情溯源听证会。14号凌晨却是收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电邮，对听证会表示严正关切，坚决反对。该小组委员会15号在 Twitter 公布这封电邮，指中共驻美大使馆试图干预我们对武汉病毒疫情溯源的调查，要我们成员噤声。特别小组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质疑，中共到底想要隐瞒些什么？美方在回函中指出，这样做是没用的，无论事实是怎样，我们都将遵循事实，并将真相诉诸于美国民众。在众院18号的听证会里面，美国前国家情报首长雷克里夫以及曾主掌美国东亚 和太平洋事務的副助卿費特將出席作證。美國 Fox 新聞頻道報導，這個已經不是中共駐美使館第一次試圖對探詢病毒起源訊息的國會議員施壓。波蘭和匈牙利為了保護本國農業而宣布禁止從烏克蘭進口穀物和其他食品之後，歐盟執行委員會發言人16號表示，歐盟成員國採取單方面貿易行動是不可以接受的。波蘭15號宣布禁止從烏克蘭進口穀物和某些其他食品，旨在保護波蘭農民免受競爭壓力。烏克蘭農業部表示，波蘭這樣做違反了上個星期為應對近期抗議活動而達成的協議。這個協議規定來自烏克蘭的小麥、玉米、葵花籽和油菜籽可以運往波蘭，條件是在7月之前要離開波蘭運往其他國家。烏克蘭農業部建議在未來幾日和波蘭達成新的協議。此外，烏克蘭農業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烏克蘭農業部長索爾斯基和匈牙利農業部長納吉進行了對話，並強調單方面的決定是不可能接受的，兩個人也都同意很快進行會談。根據當地媒體報導，保加利亞農業部長格切夫亦都透露，該國目前亦都正考慮禁止烏克蘭糧食進口。德國內政部部長費瑟星期日透露，該部正在調查已經安裝在德國 5G 網絡中的所有中國零件。較早之前，有德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德國政府一直在考慮在國內電訊網絡禁止來自中國企業華為及中興通訊的某些零件。與此同時，德國對中國立場轉趨強硬，繼重新審查中遠集團入股漢堡港碼頭之後，打算將中資安世半導體從政府的補助名單剔除。德國原本在2021年12月將安世列入歐洲共同利益重要計劃的補助名單，協助安世研發智能芯片。不過近來對中國觀感改變，對安世母公司文泰科技和中共政府的關係感到不安。去年10月，德國總理索爾茲訪問北京前夕，德國政府批准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入股漢堡港的托勒奧特碼頭，之前傳出將重新審查這筆交易，理由是漢堡港被列為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中遠集團入股漢堡港碼頭和安世半導體補助相繼生變，顯示德國出於國家安全考量對中資更加防備，對中共立場轉趨強硬。阿拉巴馬州警方星期日表示，在該州星期六晚上舉行的一個青少年生日聚會上發生了槍擊案，導致4人死亡，至少28人受傷，其中一些人傷勢嚴重。阿拉巴馬州執法機構說，這場槍擊事件發生在阿拉巴馬州達德維爾市中心的一個舞蹈室，時間在美東時間星期六晚上10:34左右。警方說事件造成4人死亡，至少28人受傷。據阿拉巴馬州當地媒體蒙哥馬利廣告部報導，遇難者中包括知名高中美式足球運動員杜丟，他的祖母艾倫告訴媒體之，被槍殺之前，他正在參加妹妹的甜蜜16歲生日慶祝活動。杜丟的母親亦都在槍擊事件中受傷。白宮表示，拜登已經聽取了這次槍擊事件的簡報，白宮正在密切關注這個情況。
在日本轻井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中，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七国外交部长一致同意有必要对抗中国在台湾海峡的任何胁迫行动以及想控制台湾的企图。路透社报道，这次会议中各方讨论的焦点落在中国在台湾和印太区域日益强硬立场的担忧。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官透过电话告诉记者，朱七成员国正传达同一个讯息，我们希望在中国准备好合作的领域与中国携手合作。这名官员亦强调，我们当然会反对任何胁迫与市场操纵行为以及任何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告诉记者，法国外交部长柯隆纳在会中重申，法国深感必须尊重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亦在当日会议中指出，我们的区域合作伙伴越来越能够感觉到，中国希望用自己制定的规则来取代现有具共同约束力的国际规则。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德雷西礼拜一表示，他首次到监狱探望了《华尔街日报》莫斯科分社记者格尔什科维奇，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受到俄罗斯当局逮捕。格什科维奇被关押在莫斯科列夫尔托沃监狱，该监狱以条件恶劣而闻名。但特雷西在探望后表示，他健康状况良好，仍然很强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上个礼拜表示，可能会以换俘虏的方式释放格尔什科维奇，但这个只有在对他的审判结束后才能够进行，具体日期尚未确定。美国国务院人质事务总统特使罗杰·卡斯滕斯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将格尔什科维奇和另一名美国人保罗·卫兰带回家。曾经在克林顿时期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近日警告说，美国经济衰退很可能就在眼前。萨默斯是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他还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默斯16号告诉外交政策杂志，这个不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但当俄将滞后的货币政策、信贷紧缩风险、继续需要抑制通胀、地缘政治或其他影响商品的冲击的风险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70%的衰退概率是我所认为的幅度。萨默斯说，他认为经济衰退将在未来12个月到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上个月的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在3月份增加了236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下降到 3.5%。 但是随着更高的贷款成本在经济中蔓延，分析家普遍对美国能否避免经济衰退持怀疑态度。印度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17号表示，两国正在讨论一份自由贸易协议。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印俄之间商业往来变得更加繁忙，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商业联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新德里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印度政府已就一项贸易条约与俄罗斯达成预先协议。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部长曼图罗夫就称，这项条约将为双边投资带来保证。俄罗斯是印度国防装备的传统供应国，并在3月取代伊拉克成为印度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截至今年3月31日，印度白罗斯的入口额几乎比一年前暴升4倍，达到463亿3千万美元。印度从未明确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只是曾经呼吁透过对话来和平解决冲突。苹果公司礼拜一与高盛合作推出储蓄账户 Apple Card 储蓄账户，目前年收益率是 4.15%。 该公司表示，这一账户没有最低存款或余额要求，用户可通过 iPhone 上的钱包应用程式来设置其账户。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数据，美国全国的储蓄账户的平均年收益率只是 0.35%， 因此苹果公司提供的 4.15% 收益率要高得多。 设置该账户后，用户未来赚取的所有 Daily Cashback 都可以自动存入该账户。此外，用户还可以通过关联的银行账户向这一储蓄账户存入额外资金。马斯克的太空公司 SpaceX 原本预计在今日上午9:20左右首次发射升缆，并在升空前45分钟开始直播，但距离发射倒数计时2分钟左右， SpaceX 表示火箭今日将不会发射，升缆发射将推迟。 SpaceX 团队较早时表示，他们正在解决一个增压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今日就不会发射。升缆是一款耗资约1400亿美元的庞大火箭，可为客户发送卫星、运载私人宇航员等，用于星链卫星和互联网业务上。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一直致力于升缆的研究， NASA 已经聘用了 SpaceX 公司的一款升缆火箭，已定在2025年将两名美国宇航员从月球的轨道上转运至月球的表面，借以实现 NASA 的阿尔忒弥斯探索太空计划。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问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刘亚洲被查办藏诡异，分析称可能开启亡党洪流。中共农管同城管比赛扬言在农村可以先斩后奏。 G7 外长会登场，专家解释欧中关系。防中共侵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出大胆想法。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发生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台湾籍乌克兰志愿军受伤发文，网友留言祝福。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4月16日发文分析中共上将、原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被查办一事背后不正常的因素。
香港明报和星岛日报自3月以来连续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刘亚洲将被重判，可能是死缓。目前中共中央军委纪委的调查已经完成，军队已经开始清理刘亚洲余毒。黄友群注意到，刘亚洲被查办无疑是中共军内外、党内外一件大事，但从传出被查消息至今已有1年多，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媒体包括军报都没有报道刘亚洲的消息。黄友群认为，中共官媒诡异表现背后的原因可能有4个。第一，习近平担心军心不稳。习近平在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之前，在军队内没有自己的势力，因为长军时间短，他在军队的根基不深，加上反腐和军改在军中树敌不少。而刘亚洲有近50年军龄，部下、学生、亲友遍及全军，因此习近平可能担心刘亚洲被查办的消息会在军中引发强烈反响，形成新的倒袭力量。第二是习近平可能担心刘亚洲极度贪腐的消息曝光会令百姓觉得军队太腐败，不可救药，导致民心不稳。第三是刘亚洲的文章或著作流传甚广，一旦中共最重要的党媒公开报道刘亚洲案，可能会在学术界引发争论和分歧。第四，刘亚洲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曾经到美国史丹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刘亚洲的弟弟刘亚伟现任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曾经10次陪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华，因此习近平可能亦担心，一旦中共官媒大篇幅报道刘亚洲的事，会在国外引发反作用力。刘亚洲被捕的原因不明， 一啲观点认为同刘亚洲反对武统台湾有关，习近平需要杀佢立威。黄友群认为唔系咁样，虽然台湾喺习近平嘅心中有好重嘅分量，但打台湾难度好大，习近平唔敢轻举妄动。黄友群认为习近平最担心嘅问题系政变，佢查办刘亚洲可能就系为防政变。红色文化网日前发文数刘亚洲嘅罪状，其中就话刘亚洲系一个典型嘅野心家同阴谋家，用咁样嘅语言嚟批判刘亚洲呢个红二代兼中共高级将领，如果冇中共高层嘅认可，系不可想象噶。习近平可能为保政权同自己嘅平安查办刘亚洲，但按照一篇网民嘅分析，查办刘亚洲正正可能开启亡党亡军嘅洪流。呢篇文章亦提到，习近平基本冇军队嘅根基，亦不被大多军队权贵后代认同，但中共军队从来都有盘根错节嘅上下关系，稍有不慎会惹翻全部红二代。习近平查办刘亚洲开刀立威，会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刘亚洲作为军中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嘅主管，对全军嘅号召力并唔系一纸公文可以清除，事件可能会喺官兵中引发反弹。而中国嘅朝代变革动力大多出于当朝嘅中高层，就好似武昌新军发难，结果让大清朝轰然倒下。
长期以来，城管在城市横行霸道已经饱受外界诟病。近日中共政府又宣称组建农村执法队伍，号称农管，目前全国达到80,000人。这些所谓农村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未上任多久，就遭到了农村民众的厌恶。
根据中共官方的讲法，农管负责农业产品、水利、农机等产品质量安全执法活动，职能包括处罚和取证等执法活动，责任范围十分模糊。民众质疑这个农管队伍实则是中共政府派来压制农民的群体。据悉，在四月份，黑龙江省宝清县农管在春耕期间拦查在路上忙着参加春耕的拖拉机，对农民造成不便。亦有网友发布影片说，在山西运城，农管一声令下就可以剪压农民的冬枣，做法既扰民又不人道。还有网传影片显示，中共农管警察刚刚上任已经成为地头蛇，扬言有先斩后奏的权力。在影片中，据称是农管警察的男子称，农管的职责就是交管管不到，城管管不到，农管负责，并声称有皇权特许，显得已经准备好耀武扬威。对此，中国某自媒体发布文章谴责话，各地本来就已经有部门各司其职，而家又增加所谓农管，三年清零结束了，好多农民认为有了希望，想要多赚点钱，但是现实好残酷，赚钱好不容易。所谓农管会不会连农民种什么庄稼、养什么禽畜都要管，令农民的生计更为艰难？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16号七国集团 G7 在日本展开为期三日的外长会议，中共问题将会被提到会议的重要议程。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中欧关系将会取决于北京的行为，包括中共对台湾采取的行动。他强调了两个议题，一是有必要对中共采取统一的应对办法，二是对台湾问题的关切。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真的采访报道。在16号七国集团 G7 在日本展开为期三日的外长会议，中共问题将被提到会议的重要议程。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波瑞尔 Joseph Borrell 表示，中欧关系将取决于北京的行为，包括中共对台湾采取的行动。他强调了两个议题，一是有必要对中共采取统一的应对办法，二是对台湾问题的关切。波瑞尔仲明确了中欧之间未来存在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三种关系，而欧盟将倾向于哪一种关系将取决于中共的行为。 对于欧中关系的变化，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有不同的见解。他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和中国的关系要从经济和军事两方面来切割，无法并案讨论。他认为经贸方面双方仍会互相依赖，热络互动，就好像马克龙这次访中取得了160架空中巴士的订单，而中国航空业其实也急需这批广体客机。而在军事上，欧中则会相对采取保守，淡化冲突，亦就是会变成潜在的竞争对手。那欧中关系到底会如何演变呢？张延廷将军说，
那看美国怎么样去介入去主导，因为美国的主导性是很强的，美国有军事上的主导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框在那边了。美国有很强大的军事上的影响力，在欧洲驻军80,000多人，跟英国的关系又那么的密切，所以美国在军事上在区域安全上的主导性是非常强的。那想要把这个军事上的这因素排除，完全不可能，所以就变成经济上相互依赖热络，军事上会有潜在的较劲。
在台湾议题上，张延廷将军认为，台海问题是动态的，是不稳定的，因为中共会看各种态势，包括西方国家的介入状况、台湾的应战实力，还有整个国际的氛围，适时来选择最佳的时机来出手或者不出手。张延廷将军表示，
随着中共国力的提升，台湾绝对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中国可以不称霸，但是不能不解决台湾问题，它是这个样，它目前的政治的走向是这样。
另外，对于中东目前的变局， G7 是否有能力解决呢？张延廷将军表示，中共在中东牵成做东道主，令到中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快速上升，因为叙利亚亚塞德政权后面支持的是俄罗斯和伊朗，那伊朗都和沙地阿拉伯和解了，那叙利亚亚塞德政权当然也会采取和解路线。
G7 在这个地方就文化上走向来看，西方的文化跟穆斯林的文化的差异性比较大，你看 Joseph Nye 跟美国的那个研究大棋盘都是走向文化，到时候是走向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也具有文化冲突的特性。换句话说，西方在这一方尤其 G7 先进工业国家组织在这一方面能够使得上劲的地方，比中国大陆所能够使得上劲的地方比较相对的少。
面对中共对台湾与日俱增的威胁，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拉马斯亚米提出超大胆的想法，表示让每个台湾家庭持有枪械，以阻止中共入侵台湾。
据三立新闻17号报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维维克拉马斯亚米原本是一位知名生物科技集团创业家，他在日前公开宣布将参选美国总统之后，随即宣布退出董事会，专注在竞选活动上。前一段时间，拉马斯亚米在美国步枪协会 NRA 的活动上公开表示，如果你不希望中共入侵台湾，这里有些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他指出，美国步枪协会可以在台湾开设分支机构，让每个台湾家庭拥有一把枪自我防卫。拉马斯亚米认为，这个方法能够在不同中共开战的情况下保护台湾。至于提供的枪支种类，拉马斯亚米点名了美军广泛使用的 Armalite Rifle Model 15 AR-15 步枪。拉马斯亚米强调，拥有枪支之后亦要训练台湾民众如何使用。他认为在此之后中共不会有任何一点声音，中共对美国亦没有任何优势。报道称，拉马斯亚米还在席间高呼，台湾我们来了，台湾我们与你同行。
4月16号夜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突然失火，整个候机大堂烟雾弥漫，乘客工作人员惊慌奔走逃离。
网络短片显示，事发当时现场浓烟滚滚，一些旅客拎住行李从浓烟深处走出来。影片中有人说，机场里面着火了，出发层的大厅冒黑烟。萧山国际机场17号凌晨通报称，16号晚 T3 航站楼 H 岛出现冒烟现象，机场消防队两分钟内到达现场，烟雾及时得到控制。冒烟时，当日航班已经结束，事件冇人员受困，机场运行冇受到影响。冒烟原因正在调查。喺17号，萧山国际机场失火嘅相关消息冲上中国网络热搜，引起网民关注同热议。有网民表示，好吓人，危险无处不在，机场冒烟太严重啦，应该好好查查。仲有人质疑，打火机都带唔入去，点会起火嘅呢？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军队嘅暴行促使国际社会好多志愿者纷纷加入乌克兰志愿军，台湾人亦在其中。近日，一位推特昵称为不识庐山嘅台籍乌克兰志愿军更新近况，透露自己被手榴弹炸伤咗，但目前冇大碍。
根据不识庐山发布嘅照片可见，佢着住军服，背对住镜头，画面中仲有飘扬嘅乌克兰国旗。佢发文表示，最近被手榴弹炸伤咗，好在只系身上多几个窿，仲系能够继续蹦蹦跳跳，只系暂时拎唔到手机，搞咗一台平板电脑代替，所以呢一排大概系唔太会发文。网民睇到推文之后，纷纷留言祝福，难怪最近冇睇到你嘅发文，平安就好，早日康复，请保重，祝早日康复，身体健康，武运昌隆，勇士早日康复。
司法部宣布重大国安事件，44名中共警察被起诉。SpaceX 发射因故障暂时取消，中共截断抖音 B 站。逃离中国，中国人偷渡美墨激增12倍。乌克兰解放扎波罗热四小镇，俄罗斯境内频遭攻打。游泳教练警告家长话：唔好为细路仔买蓝色泳衣。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17号，美国司法部宣布重大国家安全问题，联邦调查局逮捕咗两名被告，指控他们在纽约市建立非法的秘密中共警察局，来监视骚扰美国境内批评中共政府的不同政见者，其中一人是福建同乡会第81届共同主席。据 CBS 的报道，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发声明说，美国已经逮捕并指控两名纽约居民，这两个被告人在中共公安部的指派下，曼哈顿中国城附近经营一个未申报的中共秘密警察局。检察官说，现年61岁的卢建旺和现年59岁的陈金平面临多项罪名，在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政府特工，妨碍司法等。诉讼中指出，自2015年以来，卢建旺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针对法轮功成员进行骚扰和恐吓。2018年，他又多次行动试图迫使被中共视为逃犯的人回国。这两个人又代表中福州市安全局帮助运营警察前哨。司法部发布的文件显示，卢建旺和陈金平下午在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首次出庭，而卢建旺是福建同乡会第81届共同主席，今年3月举行就职仪式时，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副总领事吴晓明仲到场监视。司法部说，这两名男子是在2022年帮中共打开前哨站，当联邦调查局在对秘密警察局进行搜查过程中，特工约谈了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在得知 FBI 正进行调查的消息后，删除了与中共官员的通讯记录，从而使 FBI 无法了解中共对海外警察局的全部指示。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在声明中说，这项起诉揭示了中共政府在纽约市中心设立秘密警察局，公然侵犯我们国家的主权。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说，中共通过他们的公安部在纽约市建立秘密的实体，来监视和恐吓意见人士和批评中共政府的人。 中共的行为违反了我们的法律，是对我们民主价值观和基本人权的侮辱。我们将坚决捍卫所有生活在我们国家的人的自由，使他们免受专制镇压的威胁。另外，司法部还提到，有44名中共警察被指控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恐吓美国的中国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居民进行跨国镇压计划，并与一家美国电信公司的员工合作，将不同政见者从公司平台上移除。据讲有34名被告人都住在中国，他们为912特别项目工作做工作，就是要寻找并骚扰世界各地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来压制对中共政府的批评。检察官说，这个组织在推特等网站上建立了数千个虚假账户，组成了巨魔农场，并在美国境内招募特工来完成，主要是传播中共政府的宣传。另外还有10个人，其中包括6名中共公安部官员，他们被指控试图审查美国批评中共政府的人的政治和宗教言论。检察官认为，中共部署国家警察和912特别项目工作组不是作为维护法律和保护公共安全的工具，而是作为一个巨魔农场，来袭击美国行使言论自由的人。中共的唯一目的是在美国境内播下分裂。司法部还敦促那些受到中共威胁和恐吓的人勇敢站出来举报，并且指出这个不是针对中国人的，而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美国 FBI 这次的大抓捕和起诉的行动，它是全世界第一次针对着中共的海外警察站采取了司法行动，在进行打击。它亦是第一次联邦政府机构以中共骚扰法轮功学员为由及其针对中共打手的形式的起诉。这样的行动它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很可能引发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跟进，来取缔中共的秘密警察站，以及针对着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给予更为强硬的回击。其中多年来，中共针对着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历次合法的游行等活动，都有实施了程度不等的骚扰和暴力攻击。这样，这次在起诉案件的理由中特别列出卢建王骚扰法轮功学员，很显然就是对海外的华人，尤其是对那些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去配合中共的海外迫害行动的亲共人士发出了非常清晰的信号。在未来，凡是有类似行为的人，可能都将比照卢建王这样的案件来办理，不要为一些蝇头小利而冒毁了自己一生的风险。马斯克的 SpaceX 制造的史上最大火箭升舰，原定在当地时间17号早上9点20分在德州南部博卡奇卡的星际基地首次发射，但在发射的最后一刻紧急叫停。这次发射全球瞩目，但是中共的反应就有很大的不同。据 CNBC 报道， SpaceX 首席工程师安德森说，由于火箭超重型助推器的增压系统出现问题，所以取消了今日的试射。马斯克亦透过推特表示，一个压力阀似乎被冻住了，除非它很快开始运作，否则今日不能够发射。在另一条推文入面，马斯克说今日学到了很多，将在几日后重新试射。之前马斯克曾经发推文表示，这次发射不保证成功，但保证刺激。有报道称，这次发射成本约30亿美元，成功率是 50%。据报道，星舰的运载能力超强，可以将100吨的货物送入地球轨道，还可以重复使用。这个对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来讲，用它将宇航员送到月球的计划至关重要。两年前 ,NASA 和 SpaceX 签订了近30亿美元的合约。4月17号一早，很多民众聚集到星际基地观看星舰发射。 SpaceX 在火箭发射前的45分钟开始进行全球直播。在直播中， SpaceX 透露下次发射要在48个钟头之后，也就是19号星期三。马斯克亦在推特上确认了这一点。有大陆网友反映， 抖音和 B 站直播将有关星舰发射的直播全部截断。这个消息很快登上微博热搜，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说，听说抖音直播马斯克星舰首飞的全部封号，这个是什么情况？看不到人家科技强大吗？有些还说掩耳盗铃，难道不直播全世界就不知道有这件事发生吗？不承认自己落后和差距也就算了，反而不给直播，这个不是尴尬，这个是愚弄大众，可惜大众清醒得多。有人回复说，掩耳盗铃的事这几年还少吗？还好在网络发达，知道什么都比较快，大家都没那么容易被骗。本来准备带细路仔看星舰发射直播，想激发孩子努力读书，结果一阵一个全部封晒，政府的自信在哪里？自由不是免费的，而你愿意为自由付出多少代价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逃离中共高压统治，越来越多中国人宁愿给几万元攀山涉水，穿越多国边界，亦要到美国来追寻自由。从去年十月至今年二月，达到4271人，不要小看这个数字，这个是前一年同期的12倍。《华尔街日报》16号以决心逃离中国，数千人踏上漫长险路至美国南方边界为题，讲述十几名逃离中共高压统治的故事。据联合国难民署2022年中统计，全球约有116,868名中国人寻求庇护，是习近平就任前2012年底15,362人的近8倍。但是今年前三个月就有3,855名中国移民穿越长约96公里，连接南美与中美洲的危险丛林达连隘口，而2010至2021年间只有376人。是什么原因令这些中国人铤而走险投奔美国呢？一位上海的健身教练王先生在疫情期间失业两年后，在一间 iPhone 工厂找到工作，后来因为合约问题走上街头，与警卫冲突被解雇。王先生事后被警察骚扰，他说18岁时他曾经受到不实指控而入狱6个月，所以这次他担心又被关，开始策划逃离中国。报道指出，王先生去年12月在网络上看到中国移民记录自己穿越拉美的逃亡旅程影片，就同人借了$13,000准备逃离中国。而逃亡第一个难关是离开中国，因为在中国要办护照，只有海外求学、工作或者经商才可以办到，所以王先生就在网络上买了伪造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拿到土耳其签证先顺利出国。他飞到了唯一允许中国人免签入境的厄瓜多尔，之后中国就施反带他们到哥伦比亚，从哥伦比亚外海搭上一艘坐满人的快艇，在巴拿马上岸，然后要开始穿越达连隘口，走这条路要好多日，要徒步穿越泥泞的丛林，水深到胸口的河流和陡峭步道，途中好少有干净水源，而且蚊虫肆虐，部分路段甚至弥漫腐臭味，千辛万苦最后先抵达墨西哥。王先生买了车票坐车去美国边境，但是途中被警方拦截，他被关了10日。获释之后，他和另外3名中国人一起买了2架电车，打算穿越由墨西哥死亡公路之称的101号公路。4人途中又遇到流民的车，差点被捉走，庆幸顺利逃脱。最后一名当地华人帮助他们先到了美国边界，他们越过边界墙向德州边境警察自首，王先生申请庇护，目前等待4月底出席移民法庭听证会。王先生花了近2个月，估计用了$7,000至$10,000走私交通及住宿等费用，如果想选择比较直接或安全的路线，就要花费高达$60,000以上。他说虽然路途险峻，还是有很多人冒险逃出中国。他说如果有任何其他方式，谁会愿意离家人而去？统计显示， 今年一月至三月间从哥伦比亚跨越达连艺口丛林地带到巴拿马境内的偷渡客入面，以国籍区分，中国人数排名第四。俄乌战况陷入胶着，而近日乌克兰军队取得重大战果，显示连续解放了扎波罗热东南四个小镇，又疑似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发动反击，这个可算是大逆转。据台媒 New Talk 的报道说，推特用户 Alice 陈17号发文表示，乌军连续解放扎波罗热东南四个小镇，他还补充乌克兰军队同时解放了第涅伯河附近的洛布科夫。陈指出，国际战争研究所分析，俄军目前伤亡惨重，再亦不能够同步进行多个大型进攻行动，而资源捉襟见肘，令俄军无法同时攻打各个城市。但为应对乌克兰军队反攻，俄军亦做了相对应的准备，俄军精锐部队正在战线后方30公里备战。Alice 发文说，欧盟情报认为乌军最现实可行的目标是向前推进30公里，而俄军亦已经准备好这一点。俄军远东西伯利亚精锐部队以抵达最前线后方30公里位置待命。他还强调，军事专家分析，俄军防线虽然规模很大，譬如在梅利托波尔就有120公里长三重防线，但并不完善，缺乏足够沟通，要想让防线发挥作用，必须配备足够部队和火力，尤其是足够的炮弹和地雷，所以俄军要守住防线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任务。除此之外， New Talk 报道说，乌军开始对俄军目标精准打击，有消息指出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比尔哥罗德地区的变电厂，造成城市部分区域停电。而比尔哥罗德的州长格拉德科夫亦在电报频道上表示，民用建筑物发生两宗火情，在过去几个月内，比尔哥罗德与俄罗斯边境其他地区多次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但消息来源没得到进一步官方证实。美国的婴儿游泳教练斯卡纳蒂 Nikki Scanity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影片，敦促家长不要给小孩穿蓝色泳衣。为什么呢？这位妈妈拍到她的女儿穿着蓝色泳衣游泳的过程，她说自己的女儿平时不穿这个颜色的泳衣，她就是想做一个测试，看看穿蓝色泳衣有什么不同，给父母做参考。影片中显示她的女儿沿着游泳池游泳，然后躲在水下面。 Scanity 说，看看在水下面想见到她有几困难，而且这个还只是在平静的水面上，还不是跟一大班小孩一起玩耍，很多人在一起玩，水花四处飞溅，更难发现。他说无论在家游泳池还是在泳姿的海滩上，甚至在阳光下看，穿上蓝色泳衣都很难被发现。这位妈妈在影片中建议，不要给小孩买蓝色泳衣，要为小孩买鲜艳颜色的泳衣，例如红色。他的影片观看量有510多万次，很多家长说他们从来都没想到蓝色泳衣会有这些隐患。其实很多救生员他们亦同意 Scanity 的讲法，其中一位救生员就说，这个绝对是正确的，任何深浅不一的蓝色都很难见到，一般来讲任何柔和的浅色都是。还有一名救生员亦留言说，小孩子穿鲜艳明亮的颜色绝对对他们有帮助，特别是在游泳池或者海边，真的能够防止风险。其实我亦都想多谢这位细心的妈妈，因为她的爱心提醒真的很有用。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都要去海边度假，我们亦会将这个建议分享给大家，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隐患。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 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